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一直伴随着我们，使我们一直能够跟随你，一直有对你有更深的认识，对你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因着这些你要赐福给我们，因着我们遵循你的话语，我们必在地上蒙福。我们仰望你，求你恩待我们，孩子也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与孩子同在，将说出来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得造就，信心被坚固。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非常高兴今天我们来到八福的第七福，也就是记在马太福音五章九节，我们可以翻马太福音五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可以，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请。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好，我们自从开始讲八福到现在已经讲到第七福，其实我们从第五福开始，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今天是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三个福是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态，也就是说这三个福是指向基督徒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如何处世为人。当然上帝的话，上帝所要求我们的这个态度不是我们强做出来的，而是从我们的性情中自然流淌出来的，是从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从生命中，这个生命中自然的流淌出来。在我开始讲八福的时候强调过，八福这八个福不是一个天然人所具有的属性，天然人他的属性不会带来这八个福，这八个福是上帝的儿女，是得到上帝救恩的儿女，在上帝话语上不断追求的成果。所以我们不可以用天然的人性来解释来注视这八福。如果说我们用天然的人性，我们过去的人老旧人里的个性秉行来注视这八福，就把上帝的话降到了我们人的水平。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帝真正启示的上帝话里面的真正意思来解释这八福。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必须先讲这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不是我们世人认为的那种使人和睦。这我们要把这个先要区分出来，然后我们再来看上帝所说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是真正的这个使人和睦是指什么意思。记得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中国的教育界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要从应试教育转换到素质教育。我不清楚当时教育部他们素质这个概念是什么样的概念，不管怎么他们怎么样定义，我们看到这个转变这个转向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在中国这个国土上现在还是应试教育，不但还是应试教育，而且我们看到人的素质是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除非教育部对这个素质有另外的定义，他认为这种每况愈下的情况就是人有素质，那我不反对。如果说他们不是这样的定义，那这个他们所转换的口号完全失败。其实作为一个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要遵守社会上大家公共认定的 各种的规则。遵循规则就是这个人有素质，没有素质就是可以任意妄行。其实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有没有素质，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看开车。我们从国外回到中国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没法开车，不敢开车，因为在那个国度里的人开车根本不受交通规则，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自己想怎么方便就怎么走。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即使在美国，我过去在西部，现在到东部，有许多人说西部人开车很快很野，但是我的感觉西部的人开车讲规则，而东部的人开车有时候不讲规则。明显的例子，左拐，没有左拐灯，绿灯一亮他先抢着左拐，在西部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因为直行车从来不等你先让你左拐，他马上就冲，一只要一绿灯他马上冲出来，你一左拐马上就出车祸，完全是你的责任。所以说这就是素质，所有的人都讲规矩就是一个人的素质，不讲规矩不成方圆，就是没有素质。当然这是一个开车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一个人有没有素质。其实在国内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是不按照规矩来办理的，有许多潜规则，有许多门许多窗，所以一般人就说走后门爬窗户，走后门爬窗户就是什么，我不遵守社会规则，这个门不走我就要走后门，就是社会的规则我要破坏，正门不走我要爬窗户，这个规则对我没用。所以说破坏社会规则是一个人没有素质的表现。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其实就是说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因为在那边做官的不按照做官的规则做官，当警察的不按照当警察的规则，不按法律当警察，当检察官的当法官的都不按法律来做，所以老百姓呢也就没有办法按照老百姓该遵守的规则来生活，因为你按照规则生活你很难，所以大家都不守规则，人的素质就越来越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都有领导人会提出建立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都不懂规则怎么会建立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这样的口号是愚弄人的，是骗老百姓的，所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讲这些不是要批评那批评什么，我讲这些也不是要说明什么，我讲这些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是不能够也不可以破坏社会各项基本的规则。如果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连社会的基本规则都不遵循不遵守，那根本不可能使人和睦。我们一定要知道使人和睦是建立在规矩之上的，没有规矩不可能使人和睦，每个人都想自己说了算，每个人都想自己怎么行就怎么行，根本不可能使人和睦。所以说有些人天生就是很容易与人相处，有这样的人他的个性就是什么样的人我都能与你相处，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我都可以与你相处，我不惜任何的代价求的和平，求的我们不没有敌对，我牺牲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我只是我不想和你争吵。这样的人甚至对那些突破道德底线的人都能够与他和平共处， 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是一个好人，不是一般的好人，是个好好人。然而这种好好人缺少了一个作为一个社会人不应该缺少的公义和正义感，就是一个作为一个社会人不可缺少的公义和正义感在他身上没有。如果我们的社会有这样好好人的原则来治理，大家思想一下，这个社会会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差？其实如果我们以好好人没有公义没有公正的原则来治理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也会没有律法没有法律，所以说这个社会一定比现在更差更糟糕。因此一个真正使人和睦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事凡事都让步的人，一个没有一点原则的人，他的让步可以拖延战争，可以拖延争吵，但是他这种不用公义的方法逃避战争逃避争吵，却最后一定制造不出真正的和平和和睦，因为他不能真正的解决所存在的问题。我在这里讲这个问这样讲，是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错误的理解圣经的真理，所以不但不宣扬上帝的公义和圣洁，然后在那个错误的只讲爱只讲没有原则爱的那个前提下，我们很许多基督徒连一个正常社会人都知道不应该不能够放弃应该遵循的起码的道德规则，我们都放弃了。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就说哎呀爱呀、啊，所以说别人犯罪说谎说就是攻击人什么样的事我们都认为无所谓，就是说把人应该遵循的起码的最底线的道德都放弃了。其实这是一种姑息养奸的方法，其结果最后一定使自己落在不义的境况当中。我们对那些错误的有罪的行为不进行责备，最后我们自己会被这样的人把我们推到一个不义的境况当中，或者没有把我自己推到不义的情况当中，却把我们组内的弟兄姊妹落到了不义的情况之下。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祷告，他没有求上帝父神把所有他的门徒从地上接走，他只是求天父让他的门徒不要遇到恶者离开那恶者。所以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仍然是一个社会人，我们不要以为我信主以后我就不是社会人了，我们仍然是社会人，虽然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仍然是一个社会人。既然我们是一个社会人，就要遵循社会的道德和各样的准则，既然我们是社会人，我们就有一个社会的责任，我们也有责任督促人遵守社会的道德和规则，这是使人和睦最起码的底线。如果连这个底线也没有，做一个好好人根本不能够使人真正得到和睦。但是我们要看到，作为我们作为基督徒 需要的，我们手中有圣经，我们有上帝的道德律和上帝的诫命，有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远远的高于世上道德的标准。因此第十七福所说的使人和睦的人，不会是人天然本性的行为。基督徒使人和睦，是在上帝真理之下的和睦，是能够创造一个人与人之间邻里和谐的而有的和睦。所以我们下面来看使人和睦的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首先他不会制造麻烦，他不应该是一个制造麻烦制造问题的人，他不应该是本来没有什么事情却无端的生出是非来，他不应该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是说我们说话的时候沟通的时候理解的错误，或者说我们没有听明白，只是一些很小的问题，沟通的问题，却把它变成了说谎是非是是非非的大问题。这不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应该有的行为。那样就是说会将无私变成有事，小事变成大事，无端的惹是非的人，怎么会这样的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即使没有事会生出事来，小事变大事的人，这样的人他一定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自我中心的人，只要他自己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只要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思自己的想法来成就，他就会做出不和睦的行为来。他做出不和睦的行为，他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说为了解决问题，他就应该了解事情的原委，事情发生的原因，或者是我们沟通有问题，或者是错误的理解别人说话的意思。如果说你为了解决问题，就会对说话的当事人有一些沟通，问题就解决了，就使人和睦了。由于他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他不会去了解这件事发生的原因，然而却发脾气，根据自己的臆测到处传说别人的不是。因此要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一定要脱离自我中心，要脱离自私自利，要摆脱那种处处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的这种坏的习惯。然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亚当中的罪人，我们很难摆脱不顾念自己，我们很难不想到自己的利益。所以要真正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就需要有一颗新造的心，一个清洁的心，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生命要有一个翻转，要有个改变，我们要得到从耶稣基督来的新生命，得到那个能够把我们生命提升到更高的程度的新生命。这样我们才不会去满足我们自己在亚当中救生命的那种欲望，这样我们才会认识到维持自己救生命的权利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新生命，我们就会保住自己旧有的，认为我有自己的权利，我有自己的要求， 所思所想都是从我开始，只有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才会轻看这些我们旧生命的老我的想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当然从形式上来看，我所说的最后有新生命的人似乎和前面我所说的好好人有相似之处啊，新生命的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不顾念自己的脸面，甚至不顾念自己的利益，就不会惹是非，不会生事端。那好好的也是啊，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新生命的人他不会为自己的利益与别人争吵，但是他不表明他不会指出别人的错误，他会指出别人的错误，他虽然不为自己的利益与别人争吵，但是别人的错，别人违背道德的错误，道德行为的错误，他会为了对方的利益用他指出来，指出他的错误，指出他的错误是为了他的好处。如果我们真是一个新造的人，如果我们能够不为自己的利益忠恳地向对方指出他的错误，一般来说有良知的人都能够听进去，他听进去了他就得到益处。所以说一个新生命的人，虽然他与好好的有一个相似之处，我不惹是非，我不把没事找事，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会认真的指出别人的错，虽然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不是为了自己的脸面，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指出别人的错，但是他一定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来指出他的错，使那个人的帮助得利得益处。这就是一个真正使人和睦的人与好人的区别。真正使人和睦，他一定能够放下自己，不看重自己。所以说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他不应该是仅仅满足不惹是非，也不会仅仅满足维持现在的现状、现在大家都很好，我们就维持这个现状，不要惹事，千万不要惹事。不是，真正使人和睦的人，他会积极的去创造一个和平，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然后维护这个和平，维护创造和睦，维护和睦。所以说我们这里又晋升一步，我们看到仅仅不惹是非不是很好的使人和睦的人，只有创造和睦的环境，创造和睦的气氛的人才是真正使人和睦的人。所以现在我已经说了三种人。第一种人，他可以牺牲任何的代价求得和平，这种好好人，这种好好人他牺牲任何代价去求得和平，求得和睦，但是他不会制造和睦，他只是求牺牲原则求的和睦，他不会在真理原则底下去制造和睦。另外一种人，他是不会制造和睦，是自我中心的人，他只会惹是非，却不能够制造和睦。唯有第三种人，他既不惹是非，却能够制造和睦，将不和睦的事情转化为和睦。只有这种人是主耶稣在第七福中所说的使人和睦的人。 所以说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首先是不会使人产生不和睦。要想不产生不和睦，就要没有自我；要想不产生不和睦，就要放弃自己所有的权利和利益，处处为他人着想。然而他也必须是一个能够制造和睦的人，也是一个能够处理各样矛盾各种麻烦事情，在这种有问题的情况下，他能够依照圣经的真理去创造和睦。所以说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是一个能够创造和睦的人，也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件会引起纠纷的事情，我们要制造和平，制造和睦。我们要面对一件不和睦的事情，有纠纷的事情，我们要制造和睦，创造和睦。首先我们要把事情的原委的弄清楚，而且要清楚这件事情与自己有没有关系。如果自己是在这件事情里面的人，我们必须先要看自己的错、自己的责任、自己有没有罪。如果自己有错，首先要认错，有责任就要承担责任，有罪就要悔改，然后后面才能够真正的创造和睦。如果这件事与自己没有关系，是我们以外的人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者问题，那么我们就要依照上帝的话，依照圣经的原则来检查。我们不能说轻易的说一个碗不响两个碗叮当，50%一人一半。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谁的错就是谁认错，谁有罪就谁要到上帝面前悔改。啊，没错的一方可能有一些小的或者不妥的事情，也需要道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使和睦产生。所以说我们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可以凭着上帝的话语，凭着上帝的原则来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使众人都能够达到和睦。当然许多许多的事情，许多许多不和睦的事情，没有存在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前面所说的要处理不和睦，是如果有罪有错就要处理，但是许多许多事情是没有大是大非的问题，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特别在家庭中都是，可以说都是那些小事情，包完饺子水煮还是做锅贴，对不对？鱼清蒸还是红烧，小葱拌豆腐好还是麻辣豆腐好，牙膏中间挤还是后面挤，洗澡的浴盆那个浴帘洗完澡是应该拉上还是收起来，都会成为家庭争论的问题。你说要应该洗澡洗完了应该拉开，对方没有给你拉开，你就说我说要拉开你就为什么不拉开，对方说我认为不需要拉开，又没和睦。就是那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别看这些小事情，如果夫妻双方哪一方都不愿意放下，小事情每天都要争论争吵，都会带来小小的不和睦。比如说挤牙膏，我是中间挤，我说我挤牙膏就是大中间一捏，有的人说不能中间挤，要从后面往前赶着挤。所以说有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每天刷完牙就要争吵，对不对？ 中间挤的那个人挤完了，后面那个人就说，你看你又中间挤了，又是一个争吵，又是个不和睦。所以说许多小事情都能够成为不和睦，我们不和睦的原因。当然如果夫妻双方各持己见，这些小小的一点点大的不和睦会天天临到我们。最后能够解决的方法就是有一方做出让步，采取另一方的意见，这样争吵才会停止。而且往往是意见很强的人一方的意见被采纳，要不然争吵永远不会结束。那个意见很强的被接纳的一方，一般来说被人称为在家里说一不二的人。家里总是有两个人，总是有一个说一不二的，有一个说了不算的。如果说两个人都要说一不二，就天天争吵，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人很羡慕在家里说一不二的人，这个丈夫在家里说一不二有威严，不像我在家里说了不算，就羡慕那种说一不二的人，有威严，家里说了算，到外面去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什么家里要办什么事自己说了，不需要和另一方商量，必须办。而另一方呢就得回去商量，因为他不是说一不二的。所以很多人都很羡慕在家里能够说一不二的，那多有威严。但是今天我们看了耶稣基督的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看，那个放下自己意见的人反而是有福了。这个放下意见的人是在上帝眼前是蒙福的，因为他放下自己的意见使家庭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个人就是有福的人，在上帝眼里。不要有在世上说一不二有威严好像有福，其实在上帝面前是最没福的。上帝面前有福的人是能够放下自己意见的人。所以我们家庭，我们夫妻双方都要积极的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都要做一个能放下自己意见的人。不管事情怎么做，我们都放下意见。如果夫妻双方都是放下意见的人，最后家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在我想象当中，就是谁做事谁说了算，你做饭你说了算，你说鱼红烧就红烧了，你说鱼清蒸就清蒸了，因为对方不会有意见，这个家庭就和睦了。但是我们如果仅仅达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只是谁做事谁说了算并不能够真正的体现上帝的心意。只有当你做事你说了算，你却按照对方的意思去做，这才是体现上帝的心意。也就是说你做事你说了算，我本来说我喜欢吃红烧鱼，但是因为对方喜欢吃清蒸鱼，我就做清蒸鱼，这样的家庭就是从和睦的家庭晋升到有爱的家庭，想着对方不是想着自己，这就不仅仅是和睦，而是有爱，这个家庭就充满了爱，在家中上帝的爱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不断的放下自己意见， 不断的去体恤别人的软弱，不断的去照顾别人的需要，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当然另外一个能使人和睦的方法，就是也是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学会说话。要学会说话，首先要学会不说话。许多时候我们会说很多话，如果我们能够学会不说话，就会增添许多和睦的事情。雅各在这里就这样告诉我们，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雅各还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着自己的全身。一旦我们勒着自己，一旦我们能够勒着自己的石头，就不会有张家长李家短，黄家什么事什么事，就不会有这种闲话。如果有这样的闲话出现，他也没有市场，因为没有人附和，也没有人帮他传说。所以勒着自己的舌头学会不说话，是保持一个团契、一个教会的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谁能够一直不说话？如果我们教会里每一个人都不说话，这个教会也很可怕，对不对？所以说人还是会说话，说话不是错，关键的问题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鼓励人的话，成就人的话。就像箴言25:11所说的，一句说的合，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多美。一句话要说的合宜，合宜很重要。有许多好话说的不合宜，也不成为好话。甚至属灵的话说的不合宜，都不成为好话。看完圣经，丈夫要爱妻子，马上跟丈夫说，看到没有，圣经说了啊，丈夫要爱妻子，这句话适宜吗？其实不适宜。今天听完道回去，牧师说了什么什么，全是对着对方去的，这话就不合宜。所以说我们看圣经也好，听到分享听到的信息也好，都要对着自己。我准备讲章，我也在想自己，只有对着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才能够真正的成就上帝的心意。不要拿着上帝的话去改变别人，改变对方。我觉得拿着上帝的话，拿着讲到的信息去针对别人是不合宜的。因为使徒保罗说了，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成长。使徒保罗都这么说了，我们又算什么？我们拿这种话去对着别人，是我要叫他成长，我要叫他改变。保罗说了，神叫他成长，不是我叫他成长。所以我们不需要拿着这些话去对，我们只要改变自己。当我们自己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完全更新了，对方就能看出来，哇，神的话真好，他也会羡慕神的话，他也会改变。不要去拿话对着对方叫他改变，要拿着话对着自己，让自己改变。一旦我们自己改变了，我们成为一个完全新造的人，我们对方只要是基督徒， 他一定会感觉出来，一定会从灵里能够体会到上帝的话何等甘甜。所以说我们要说合宜的话，要保持家庭的和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我们分享第三点，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才会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上帝的独生子来到世上，就是要将和睦赐给我们人间。主耶稣能把和睦赐给人我们人间，因为主耶稣是一个完全完全谦卑舍己的人。当我们也能够把和睦赐给人间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像主耶稣那样的心情，这时候我们才会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我们有上帝儿子的心情，我们才会被称为上帝的儿子。不是我们一受洗我们就完全是上帝的儿子了，不一定。有许多受洗的不一定真正得救，我们不是靠受洗得救，我们不是靠受洗称为上帝的儿子，我们是借着上帝的话才会成为上帝儿子。我们把上帝的话记在我们心中，我们能够活出上帝的话来，活出上帝儿子的心情来，我们才是真正上帝的儿子。受洗需要吗？当然需要，因为受洗是上帝的话，上帝就说了你信就要受洗，对不对？这是上帝的话。从这一点开始，我们把上帝的每一句话都在我们生活行为的当中实践出来。有的人说我信了我不受洗，那就是说我信了，你信的是什么？信上帝？上帝说要受洗，我不受洗，我比上帝更大。就是说你信了不受洗，其实从某一点上来说，我第一上帝第一句话我就把他否了，那你怎么会成为上帝的儿子？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十五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项合二为一，吃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项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就是要废掉人之间一切的冤仇冤恨，将和睦赐给人类。如果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就会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将和睦带给人类，带给人间，带到我们中间。不然我们怎么会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圣洁、公义、公平，完全没有玷污、没有瑕疵，但是他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自己谦卑，取了人的样式。所以耶稣基督他没有抓住自己的神的权威、神的权柄、神的威严，他却成为了我们人的和平之君，将和睦赐给人。所以说我们耶稣基督多么荣耀的身份，多么大的权力权柄，他都放下了，为了要成就人的和睦。我们又有多少权柄，又有多少威严，又有多少，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却抓住自己这一点点主见，一点点的主义，一点点的脸面，不愿意放下，不愿意放下， 不把和睦给人，我要就是守着我自己的这一点点。其实这是世人的观念，世上的君王，世上的做官的，全要守着自己这一点，不断的彰显自己。他不彰显自己的权利，他的官就要没了；他不彰显自己的威严，别人就不把他当官了，不把他当了。这是世上天上的原则和世上的完全相反。耶稣基督有这么大的权柄，有这么大权力，有这么大威严，他全放下，却还有，因为上帝的儿女的权力、权柄、权威都是从天上来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守着不放的。所以我们要放下我们肉身的所有的东西，彰显上帝的荣美，要有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性情。我们放下自己的喜好，放下自己的意见，尊严权力，而使和睦临到我们中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就能够做神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所关心的是父神的荣耀，所持守的是上帝的诫命和律法，所看重的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我们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对这一切都不关心了，也不愿意为上帝的事情，为自己属灵的生命付上任何一点点代价。我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情欲能不能得到满足，所持守的是自己的尊严不被侵犯，所看重的是自己的意见一定要实现。这样的基督徒不会成为上帝的儿子。让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悔改，求上帝赐给我们能力，能够放下自己，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真正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训诲，你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我们真的要放下自己属世的所有的一切，单单的仰望你，成就你的话语，行在你的话语之中，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才真正能够称为上帝的儿子。让我们看重这天上的福分，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